约伯记第一讲，在苦难中敬畏神。这是约伯记一章一节到二章十节。下面我们选几节经文来读一下。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摆设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便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跑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 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我作为你们的牧师，我的一项职责就是借着讲道和祷告，在你们的心灵中做装备的工作，这样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你们就不会离弃上帝，反而你们能在苦难中敬拜上帝，不管上帝将什么样的痛苦或忧愁带到你们的生活中，你们都可以敬拜和尊崇那位按己意行作万事的父神。所以在接下来的五个主日，我会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约伯记的信息，希望大家能够领会约伯记的精义，并从中得到造就。这世界有苦难，在座的每一位可能迟早都会经历到某种苦难，那就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它吧。所谓苦难，总是毫无道理的发生，完全不可理喻，仿佛是飞来横祸一般。可能你正坐在萨尔瓦多的一家餐厅里，或正漫步于巴黎街头，又或者你正在雅典转机，可能你正一边哼着赞美诗，一边刮着胡子，忽然就摸到颈部有一个大肿块，或许你正在高尔夫俱乐部给家人买晚餐，这时候你突然发现自己两岁的孩子已经死了。这一切都发生的那么突然，简直莫名其妙。在那种阴霾还没有完全过去之前，你会禁不住一次又一次的大声疾呼，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大部分的痛苦和忧愁并没有清楚的显明是出于罪的责罚，他们大多都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来挑战我们对公义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约伯记会对我们有所启迪。约伯所遭受的苦难是突如其来的，跟他的品行毫无关联。圣经记载他的故事，是为要让我们在遭遇某些不幸的时候，可以从中得到帮助，并度过这些苦难。不仅仅是咬紧牙关硬撑着，而是敬畏、信靠，并且俯伏在至善上帝的主权之下。今天我们会一起来查考约伯记开始到二章十节这一段，让我们先读一遍经文，对故事更概有一个整体认识，然后借着这个故事提炼出可以应用到我们信仰生活上的一些真理。约伯记的开头让我们看见约伯的人品和他所蒙的祝福。第一节经文就向我们介绍约伯这个人和他的品行，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如果苦难只是对恶行的惩罚的话，那么约伯就绝不应被列在受罚之列。他远离恶事，敬畏上帝，追求正直，远避邪恶，他的品行无可指责。敬畏上帝的心在掌管着他的一切言行举止。第二节到第三节描述上帝如何在他的政治上赐福于他。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成群的牛羊骆驼和仆婢，他在东方人中为至大。第四节到第五节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来描述约伯敬畏上帝和他在对待孩子上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儿女们每次聚集吃筵宴，约伯都会在次日清早起身，为每个人献上燔祭，以防孩子中有人不小心犯罪，心中离弃上帝。可见，约伯热爱上帝的名的荣耀，不容上帝的名遭到亵渎。为了这个缘故，他也警醒留意自己的孩子们，不愿其中任何一人沉沦。他实在是一个义人。然而接下来不幸就发生了。我们跳到下面，从一章十三节开始，如同先前那些筵宴的日子一样，有一天约伯的十个儿女聚集在长兄家里吃饭喝酒。第一个报信的来告诉约伯说，示巴人忽然闯来，掳去了所有的牛驴，杀害了在场的那些仆人。接着另一个报信的人来说，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紧接着 又有一个报信的人来说，加勒底人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在场的那些仆人。最后，有消息传来说，约伯所有的儿女全被狂风所刮塌的房屋给压死了。请注意，其中的两个灾难是由恶人造成的，示巴人和加勒底人。另外两个灾难则被会议现今的保险条例认定为是天灾，也即上帝的作为。因为十六节提到了火，而十九节提到了狂风。约伯所有的财富在一个下午就都丧失殆尽，世上怎么会有这么蹊跷的事呢？要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不得不从这个世界以外来寻找答案，因为这个世界根本就不能回答有关生命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答案只能在天上才能看见。所以约伯记的作者让我们看见天上的事情，这就帮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地上正在发生着的一切。第六节到第十节描述上帝与撒旦的会面。第七节，撒旦说他从地上走来走去，然后上帝就向撒旦展示他自己非常喜悦的一个奖杯。他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这就像一个偷钻石的窃贼正在深夜行窃，却在珠宝店后面撞上了店主。店主问，你在干什么？贼说，我到你的店里逛逛。店主接着问，你看到前面那颗最昂贵的钻石没有？先让我们澄清一点，那就是上帝的智慧并不是有限的。要知道他是全智的上帝，他从来都不会哎呀哎呀的大呼小叫不知所措。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上帝有意让约伯陷入困境，为要表明他为约伯而感到自豪，同时约伯对上帝的敬畏也更加讨上帝的喜悦。然而撒旦却不以为然，在第九节他含沙射影地指出，约伯对上帝的敬畏其实算不了什么。他说，约伯敬畏上帝的唯一理由不过就是为自己活得富足。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呢？约伯敬畏上帝不过就是要从上帝那里得到福寿安康、家财万贯、子孙满堂而已。所以撒旦在十一节对上帝说，你且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上帝完全可以说，我不需要向你或其他什么人做出证明，我知道我的仆人约伯的心，这就足够了。他真的完全可以这样做，但这次他却没有。上帝选择了为自己的荣耀而公开挫败撒旦，一次试炼就足以证明上帝在约伯心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他的任何财产和家人。所以在十二节，上帝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然后灾难就接踵而至，约伯失去了所有的财富和子女。怎么会这样？答案是，此刻天上正发生着意义重大的事情，上帝正在向众天使和其他凡有眼能看到的受造物证明自己在约伯心中那至高无上的地位。约伯不以金钱取利，这并不是因为上帝本身没有价值，相反，约伯的敬虔是建立在上帝自有拥有的价值之上的。为了揭示这个真理，上帝甘心让自己的爱仆承受痛苦和贫穷。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宣告了这个胜利，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 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撒旦彻底错了，当约伯失去自己所有的财富和子女时，并没有离弃上帝，相反，他敬拜称颂上帝。至此，上帝至高的地位得到了完全的彰显。上帝借着苦难试炼约伯，是为彰显他至尊的荣耀。当约伯还没有从痛失儿女和财富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时，他又患上了可怕的疾病。二章七到八节这样描述，他全身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根据七章五节的描写，他的身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他的皮肤刚刚愈合就又重新破裂，那不像是仅仅出麻疹而已，而是从头到脚的溃烂。难道这就是约伯在痛失子女后仍然持受敬虔的回报吗？我们不禁又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一样，答案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二章一到六节，上帝再一次在撒旦面前提到约伯。第三节，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也再次挑战，质疑约伯的敬虔。他说，约伯的敬虔是因为上帝还保守他的健康。第四节，撒旦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于是，上帝至高的地位再次受到挑战。约伯更多看重的到底是上帝本身，还是地上的家庭、财富、健康所带来的快乐呢？约伯已经证明了上帝比家庭和财富更宝贵，那健康呢？为了见证唯有上帝才是约伯的至宝，上帝将约伯交在撒旦的手中，容他败坏他的肉体。第六节，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换言之，在有目共睹的地上的灾难背后，有着极其重要的天上的背景。1985年11月，里根总统与前苏联首脑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会晤，全世界都关注着这一时刻，因为曾经彼此敌对的两个大国，他们的首脑会晤一定会涉及许多重大的议题。这样，当上帝亲自接见自己的仇敌撒旦时，岂不是关乎更重大的事情吗？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上帝至高无上的荣耀，借着他子民的信心和尊崇得以彰显。当约伯的身体垮下来时，他的妻子却承受不了。他曾和丈夫一同忍受失去财产和子女的痛苦，但这一刻，看到自己的丈夫生命垂危，他的信心也跟着垮了。第九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闻听此言，撒旦的脸上一定掠过一丝得意的微笑。然而此刻，约伯的信心取得了震撼性的胜利。第十节，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安慰和急难都从上帝手里而出，约伯对上帝主权那种磐石般的信心绝不会动摇，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动摇。 想象一下，在天上有一万个天使在撒旦身边一起等待着约伯的回答。约伯自己当然不知道，但是因着他的回答，两万只手臂高高的举起，一万个声音齐声高呼，约伯的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撒旦还能做什么呢？在对上帝的一片颂赞声中，他只能灰溜溜地逃走。你是否想过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所说过的话？彼得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是在说，在受苦的时候，你击退撒旦的方法就是要像约伯一样，在上帝完全自由至善的主权里持守信心，不要离弃他，而是敬畏他。你若这样行，众天使都会欢呼胜利，撒旦则被击败。所以那照上帝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在那信实的造化之主。现在就让我们借着这个故事，从经文中提炼出四项圣经真理和三点个人的启示。四项圣经真理，第一，撒旦的目的是要破坏我们在上帝里面的喜乐。撒旦惯用的两样利器，痛苦和快乐，通过让我们受苦，他使我们怀疑上帝是无能为力或是怀有恶意的。通过肉体上的快乐，他使我们觉得上帝是多余的。在约伯拥有富足和快乐的时候，撒旦没能让约伯远离上帝，于是他就转用痛苦来攻击约伯那以上帝为中心的喜乐。不过他还是失败了。至此，撒旦在我们生命中所要达成的目的显露无疑，他要破坏我们那在上帝里面的喜乐，他要我们看重地上的财富、家庭和健康，而不是以上帝为我们的至宝。第二，上帝的目的是要彰显在他子民生命中那至高无上的荣耀。在创造和救赎中，上帝最大的目的是捍卫和彰显他那至高无上的荣耀。为此，他救赎那些爱他、与他联合、看重他胜于世上一切财富和快乐的人。上帝子民那坚不可摧的喜乐，这是上帝所拣选来反照自己无上荣光的一面镜子。他的子民不会因为世上任何东西而将他出卖。第三，上帝允许撒旦在一定程度上制造痛苦。在一章十二节，上帝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在二章六节，上帝又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对于撒旦给人制造痛苦的程度，上帝设定了限度。我们的上帝并不怕撒旦的伎俩和诡诈，没有全能上帝的许可，撒旦毫无权势。他或许是只狮子，却只不过是只拴着缰绳的狮子。上帝是按照自己的自由主权来勒住或放松那根缰绳。威廉·亨利·格林在他的著作《约伯记》展开的辩论中论及撒旦说，无论他如何憎恨上帝和他的子民，他都不能逃脱上帝主权的掌管。为上帝服役，他使尽各样亵渎的伎俩，最终还是在为上帝做工。那些他试图用来颠覆至高者的努力，转过头来都化为臣服于上帝的敬拜。他费尽一切心思要毁灭那些基督所救赎的，不想却正好成全了他们的荣耀。作为仇敌，他满了苦毒和怨恨，试图制造各种苦难，结果自己却深受限制，不得不做与他初衷相反，甚至是他最不情愿做的事，就是成全上帝恩典的计划。 如同上帝的众子聚集在全能者面前，为要听命于万王之王，听从他的命令，遵行他的旨意。撒旦也是如此，尽管撒旦心不甘情不愿，却也不得不听命于上帝。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就是撒旦完全不同于上帝的众子，就是那些像约伯一样坚决抵挡撒旦攻击的上帝的众子们。但撒旦始终还是一个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第四，撒旦的作为至终是上帝的作为。你是否留意到，在天上的那两幕中，上帝都将约伯交在撒旦的手上，但当撒旦拿走了约伯的财富和子女时，约伯在1章21节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说，最终是上帝拿走了他的子女和财富。幸亏这卷书的作者受感动，加上一句解释的话，来避免人们的误解，以免有人指责约伯不该把撒旦的作为归在上帝的名下。作者写道，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上帝为愚妄。将撒旦所做的最终说成是上帝的作为，并不是犯罪，因为上帝在掌管着一切，包括撒旦在内。同样的，在天上的第二幕中，上帝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第七节明确地写道，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但约伯在第十节再次重申，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换言之，约伯再次完全降服在高于撒旦的上帝的主权之下，认为自己的疾病是出自于上帝。撒旦可能是较为直接的原因，但至终是上帝的作为。再一次，这卷书的作者受感动，提醒我们不可指责约伯。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是的，将撒旦所造成的疾病说成是出自于上帝，并不是犯罪。当约伯周遭一切都崩溃时，约伯的避难所和希望就是上帝绝对的主权，那才是他屹立不倒的磐石。由此，我最后得出三点个人启示。第一点，让我们和约伯一起坚信这一切都是出自神绝对的主权。让我们来和诗人一起说，我们的上帝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让我们和但以理一道说，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让我们把自己的生活和教会建立在上帝绝对主权的磐石上吧。第二点，当苦难来临时，想哭就哭吧。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源自伤痛的哭泣并不是表示我们不幸。面对苦难，约伯并没有轻率的、麻木的、浮躁的说，无论怎样，我们还是赞美上帝吧。那一刻，他敬拜上帝的举动之所以伟大，并不是他以敬拜来代替悲伤，而是他在悲伤中仍然敬拜。当苦难来临时，就让我们的眼泪自由地流淌吧，让周围的人也来与那些哭泣的人一同流泪吧。第三点，信靠上帝的恩慈，让它成为你的至宝和你的喜乐。 就算上帝允许撒旦取走约伯的生命，我们也知道约伯会怎么说。他可能还会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当苦难和不幸临到你的时候，愿主赐你恩典，能够坚信上帝的主权，就让你的眼泪自由地流淌，就让上帝单单成为你的至宝和你的喜乐吧。阿们。